在上回书咱说了，陆云夫妻惨遭不幸，遇上坏人了。咱还是那句话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画龙画虎难画骨啊！交朋友千万长正了眼光，你知道什么人呢？有些事情呢，防不胜防。拿陆云来说，怎么能想到包孝天人面兽心呢？想不到，你就事先防范呢，也无从入手。总之呢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所以呢，交朋好友就得格外留神。那么上回书咱说了，陆云死了，剩下陈氏，一个善良的女人深入虎穴，你说怎么办？方寸都乱了，而且自己又失了节了，想死只有这一条道。幸亏遇上好人了，那佣人陈氏好心人，比他大着10岁，经验比较丰富啊，两个人无话不谈。这佣人就说呀，夫人呐、啊，你死不起呀、啊！此话怎讲？夫人，你跟我说了，现在你怀了孕了，你身怀陆甲呀，你死得起吗？现在留着3寸气在，把孩子生下来，但盼生个男孩，将来把这些事情告诉他，让孩子好报仇雪恨。你这一死，两条人命啊！你这个冤屈就冤沉海底，你就做了鬼，你能甘得了心吗？老爷就白死了吗？结果陈氏这一句话点醒了夫人，夫人放声大哭。是孩子能有3月了，无论如何得把他生下来，但盼着生个男孩啊。就这么样，两个人记忆好了。这佣人还告诉他，夫人呐、啊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你活着是为孩子活着的，要挺起脊梁逢场作戏，说旁的都没有用，咱们身边没有好人呢、啊，一瞪眼命就保不住了啊！哎，一说这话呀，夫人猛然醒悟了，你就是我姐姐，姐啊，你这一说我们周围没有好人，我十分担心呐、啊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我嘛一半是没事，因为包孝天对我没安好心，想要霸占我，可是你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日久天长了，能不能引来麻烦呢？能不能惨遭毒手啊？真叫我提心吊胆。佣人陈氏乐了，夫人呐、啊，一半会儿还不至于，我没招着他们，没惹着他们，您呢也需要人侍奉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再走也不迟。哎，咱们就这么说吧，打这一天之后，夫人陈氏不那么悲哀了，活着是为肚子里的孩子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说笑嘛，当然笑不出来，但比以前强多了。有一天，包孝天来了，我说妹妹，哎，我提这个事儿怎么样啊？我太喜欢你了，最好嘛，咱们定个良辰吉日结为夫妻，拜了花堂啊，哎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陈氏啊，把事先编好的词儿跟他说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不要太着急了，我实话对你说，我怀了孕了啊，已经3个多月了，孩子是我的肉，我必须把孩子生下来，生下来之后咱再商谈这个事儿。你要愿意就这么办，不愿意我死在你的面前，我至死不从。这家子，哎呀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包孝天一听就堵了心了，回到内宅 跟母夜叉标示说，你说麻烦不，我都不知道，从外表也看不出来，他跟我讲怀了仨月孩子了，他要求我生下来之后再商量跟我成亲的问题，你看这事怎么办。母夜叉一听乐了，嘿嘿嘿，哎呀，我看这是个喜事儿，你就忍耐一时吧。哎，我呢生不了孩子，我就喜欢孩子，迟早他也是咱家的人，我看就允许他把孩子生下来。他能往外说吗？你能往外说，我能往外说呀。这孩子生下来归我抚养，男孩也罢女孩也罢，那个女人归你，孩子归我，你看怎么样啊。哎，这一说你愿意，当然愿意了，就这么地吧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，孩子生下来了。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生个男孩子，他绝非是重男轻女啊，这个男孩子有龙性，要把这事跟孩子说了，那孩子能给报仇出气啊，这个女孩啊，这玩意儿不大可能。结果生下来一看，女孩子是个千金，夫人陈氏是垂头丧气，为这事还哭了好几场。佣人陈氏就劝夫人呢，这是命啊，生个千金也未必报不了仇，生个男孩子也是如此，要遇上那个窝囊废你也白乐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老陆家的根啊，你得想法把他抚养成人。两个人进一步商量，夫人陈氏就说，现在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，你也放了心了，不要留在我的身边，你赶紧快走啊，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我怕你遭毒手，将来我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，你那孩子还小，等到懂事了得若干年之后，我恐怕活不到那时候了，你就是见证。这夫人陈氏啊，刻破中指，在白绫子上写了一份血书，把陆云惨死、自己的遭遇大致都写上了。写完了之后，把这封血书还有自己的头簪、耳坠子、镯子摘下来，包在血书里头，委托给佣人陈氏，你拿着，这都是见证，只要你平平安安听着孩子长大成人了，你想什么办法接近他，把这实底告诉他，好给我们夫妻报仇。夫人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有死而已啊，我能受辱吗？怎么劝也不行了。就这样，佣人陈氏受主人之托，平平安安离开螳螂寨，回了扬州了。那人说，你说的都糊涂，这么大事不行报官吗？官面解决不了吗？您听明白了，这个社会背景动荡不安呢，那么十八路反王争夺天下，还有大元朝，还有朱元璋，打得乌烟瘴气，你说上哪儿告去？告谁去？混乱的年代啊，告状也白告，而且螳螂寨的人手眼通天，也告不倒他，所以没法告状。那么佣人陈氏走了之后，夫人陈氏了却心愿了。没过了几天，母夜叉来了，一看是个水灵灵的大丫头，非常高兴，妹妹啊，这孩子就归我抚养了，你放心，我给雇个奶娘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，这奶娘也姓陈，都凑在一块儿了。这奶娘是心地良善，年纪轻轻给女孩吃奶，有时候把孩子抱过来让夫人陈氏看看，陈氏见一次孩子掉一次眼泪呀、啊，心说，孩儿啊，你的命太苦了， 现在你还蒙在鼓里，你的亲爹亲娘是什么遭遇，你是一无所知啊。我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给你父母报仇雪恨呢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着。光阴似箭，三个月过去了，这孩子长得是又白又胖，你说邪门不？这母夜叉呀，如获至宝啊，抱着这孩子，头顶着怕歪了，抱着怕吓着，比他亲娘还关心，简直就成了他的宝贝心肝，谁碰一下也不行。就为这孩子挨打的人多了，比方说撂东西没留神重了，他说把孩子给惊吓了，就揍你一顿。或者倒水的时候热了凉了，轻则挨骂，重则挨顿打。都知道这千金小姐可了不得，哎，那是家里的宝贝儿。所以这母夜叉给孩子起个名叫幻娘，当然得姓他们家的姓了，叫包幻娘。小名可多了，什么香香啊、娇娇啊，不知道叫什么好了，能有十来个乳名吧。上上下下的人都兢兢业业，对这位千金非常的关照。单说这天，包小天一看，行了，我等的也够份的了，好几个月生了孩子，这孩子也长得好几个月了，也该成亲了。这天晚上来找陈氏，就商量成亲的事。陈氏很从容大方，好啊，你不找我，我也想跟你提呢，这事就这么定下来吧，你定日子，哪天都可以，办得红火点啊。虽然我是二婚，但是我要求要体面一些。行行行行，哎呀，这事你放心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怎么都可以。书说简短，这螳螂寨啊，到了正日子这一天，简直热闹的就翻了天了。三亲六故请来不少，这包孝天乐的不知道迈哪条腿了。就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，他高高兴兴进了洞房了，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，可盼着我心上的人归了我了，我的宝贝儿。款衣解带，他往前一扑，哪知道夫人陈氏早就做好准备了，一把裁纸的尖刀是握在手中，吞到袖里了。包小天可没想到，往前这一扑的这功夫，夫人攒足了气力，就是一刀，这一刀正好扎肚子上。要是女人呢，她力量头不足啊。夫人又紧张又害怕又愤怒，越这样越没劲儿，所以刀子扎是扎上了，扎的不深，充其量也就三四分左右。可包小天做梦也没想到，等觉着肚子一疼，低头一看，呀，贱人，你敢对我动武，抡巴掌就是一下。哪知道失了手了，这一巴掌正打在太阳穴上，啪这一声，夫人嗷惨叫一声，气绝身亡。再看脑袋打裂了，这包小天追悔莫及，哎呀，这人财两空，他在气的疯子疯火自火，离开洞房，转身奔内宅。母夜叉抱着这孩子正高兴呢，旁边站着几个佣人，他进来了，把这小孽种给我，我摔死他。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喝多了？你再喝多了，他妈我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众人这才发现他肚皮翻着，鲜血淋漓，扎的浅呢，要深呢，他就保住命也得落残疾啊。母夜叉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这母夜叉抡起巴掌来，就给包孝天冰巴来俩嘴巴， 打完了还说呢，范同废物，你还舔脸来夺孩子了，你早该死，你那么大的能耐叫他给扎一下，哎，你人好不容易到的手，你打他干什么？呀呀呀呀呀，挺好的事都叫你弄糟了，该呀该。众人过来劝着，赶紧把他扶下去，上药包扎。那么这件事情，汤老寨的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洪扬动了。没过了几天，这包孝天提出来，这孩子不能留着，这聂总啊，长大了知道这事，那还了得吗？咱们养了个冤家对头，可这母业者说什么也舍不得。说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旁人不说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这孩子说什么我得留下，啊，不能听你的，要不见母业者就玩命。这包孝天做不了他的主啊，也只好就答应了。就这样的换娘，就在夹缝中生存。你还别说，在母夜叉的庇护下，一直长到15岁。他不知道本身的身世，他就拿包孝天当爹，就拿母夜叉当娘，谁敢揭老底呀？这孩子长得也水灵，也会来事儿。原来包孝天对他有敌意，日久天长也有感情了，拿他就当自个儿的亲姑娘，爷俩感情还挺深，有时候姑娘就撒撒娇，要什么包孝天给买什么。而且这母夜叉呢，本来喜欢练武，从小就给这女孩微腰下腿教给她练功。哎，这换娘也爱练，后来这母夜叉传下话去了，凡是汤刚寨的人交给姑娘一招者，赏银子10两，你们就来吧。大伙一看，那谁不去啊？重赏之下有勇夫，都争着抢着教姑娘能耐。我会什么绝招，我就交给，交给完领赏钱，还讨好主母，那谁不干呢？所以说这换娘啊，学这能耐叫大杂烩。别看是大杂烩，18般兵器是无一不精，善使双刀。虽然这个女孩，但这功夫可不低呀。到了16岁这年，她带着几个丫鬟呢，出外的行为打猎，就离开汤岗寨了。没想到走得远了一点，回来的时候她半道打尖。一想回不去了，干脆就住到半道吧，住到店房。有人敲他的门，他把门开开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，看这样子能有40多岁。换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他让到屋了。你找谁呀？我就找你。找我？我不认识你。我可认识你。那你什么事儿？那你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，我才能告诉你。好吧。换娘把丫鬟们都支走了，这才问他，你神神秘秘的究竟有什么事儿？那么姑娘你贵姓啊？
我呀，
我姓包啊。我叫包换娘啊。不对吧，你姓陆啊，你是陆云的女儿，你娘是陈氏。你放屁，你什么人，胡说八道。哎呀姑娘啊，你先别动肝火，你听我说，我也姓陈，你们家的身世我了解的是一清二楚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换娘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他不相信呢、啊，这话从何说起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姑娘啊，我受你娘之托呀，我是好人，不信你了解了解，这10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就盼着你长大成人，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不信，你看这是什么。说着把血书簪环首饰往前一递，等换娘看完了之后是大惊失色呀，天哪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 这太残忍了。但又一想，怎么能断定这东西是我娘写的呢？怎么能断定这东西就是我娘的呢？他还有点疑惑。后来陈氏跟他说，姑娘，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谎话，如果你多个心眼，你回去问问你的乳娘，你吃她的奶长大的，她最了解情况，她也姓陈，你问问她怎么回事啊？你何时何时我说的是真还是假。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。姑娘回去多了个心眼，表面上没露声色，偷着把乳娘请来了，门关上问她，不问便罢，这一问这乳娘她胆小，吓得腿肚子都转筋，她不敢说实话呀。最后姑娘急了，乳娘啊，我吃您的奶长大的，你就好比我的亲娘，你可不能骗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，我肯定不会对外人讲，我也不能出卖你，但是你要骗我不说实情，你也知道我不是饶人的，今天你也走不了。这一软硬兼施，乳娘害了怕了，姑娘哎，这你可原谅我呀，这不是我胆小怕事，一旦走漏了消息，我一家子真就活不成啊。既然姑娘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说吧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。他是知情人呢，所说所讲跟在外边遇上那陈氏所说的是一般不二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姑娘听完之后，哎呦，气堵咽喉，顿时就没气儿了。乳娘陈氏赶紧抢救，又摁人中，又爬了胸脯捶后背，好半天换娘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放声大哭。看来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另外他还逼着乳娘，我要看看我爹埋在哪儿了，你们说了坟没迁走，我娘究竟埋在哪儿了，你是知情人，我得看看，咱们为他烧几张纸。这乳娘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在某一日领着姑娘到了坟前了。那坟前呢没有碑，只有知情人知道，一指这坟头，看着没，这大坟头是你爹，你爹叫陆云，后边那小坟头是你娘啊，他们就埋在这地下。这姑娘连烧纸再哭，对天盟誓，爹爹娘啊，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女儿，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。